呢两种大乘嘅法门系以佢哋修行方法上观点嘅差异而去区分。大乘方法嘅主要观点系关于证得佛身嘅部分，响密咒乘之中，证得佛身嘅方法就系观想自身犹如本尊嘅佛身嘅本尊瑜伽。呢种方法系比较优胜于波罗蜜乘所用嘅方法。关于密咒乘嘅弟子系有四种嘅类别：下根、中根、上根和最上根。在四部密族是应这四类弟子而传授的，因为弟子进入密咒乘需要透过这四部密族，这四部就被称为四门。你一定想知道这四部到底是什么了，他们是事密、行密、瑜伽密和无上瑜伽密。跟着来我们再讲一下士轮金刚。这个士轮金刚法其实是属于无上瑜伽密这一部。金刚密族的附属主题全部的意思包括了三种士轮金刚或者士轮，他们是外士轮、内士轮和别士轮。外士轮是居住的外在世界，又被称为外在的太阳日和太阴月的行列。内士轮就是人的身体，是一个内在的南线部洲或者地表，同样地、内脉、明点同埋气嘅流动，亦都展示响内士轮之中。别士轮呢，系灌顶同埋施利士轮金刚嘅路径，同埋佢哋嘅成果。佢系有别于以前两种嘅士轮。上师以灌顶使到弟子嘅身心连续而成熟，并且弟子由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所组成的法境修观，用这种方法瑜伽士就成就了成果神圣的空位形象的佛身。这个就是所讲的别士论。在阿提佛陀、士轮金刚根本密族之中都有记述佛陀传授士轮金刚法。当佛陀在灵鹫山依波野法门讲演佛法的时候，佛陀的另一个化身就到了斯利达雅卡塔卡教导密咒法门。什么化身呢？教什么密族呢？佛陀居住在哪个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传法、世俗的侍从是哪个呢？还有目的是什么呢？以下我们会讲到。佛陀在灵鹫山教导无上大乘波野的法门给其他各大菩萨。在这个时候，佛的法身和菩萨圣众在现象界的坛城之内的大佛塔之中。佛陀就住在金刚宫，金刚宫在宇宙之中是无形体，但是清晰可见的圆满光明遍照。佛陀为了利益有情众生，就在金刚宫这个庄严的天界去教导密族。在根本密族里面提到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苏禅德拉，汉文叫做月贤王，在著名的香巴拉国里面，在不可思议的地方进入了灿烂华丽的现象界之中。首先苏禅德拉王绕行到佛陀的右边， 然后他以众宝所成的花去供养顶礼佛陀的莲烛。苏禅德拉王双手合掌，跪在曼德庄严的佛陀面前，他向佛陀请求密法，而且将他编辑流传下来。四轮金刚法是由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他在四五月之间月圆的黎明初晓的时分，在印度的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示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法境。他以一年的时间教导了一般的波罗蜜圣，特别是他在灵鹫山转波野法轮的时候，主要传授的是大乘波罗蜜的无上法门。在三四月间的月圆时分，由释迦牟尼佛正到佛果的时候算起是第十二个月，佛陀正好在灵鹫山教导波罗蜜圣。就在同一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化身就在南印度靠近斯利巴雅达的斯利达雅卡塔卡地方的大佛塔之内教授密咒圣。这座大佛塔由塔顶至到塔底有六里格的咁广阔，内部有两个坛城，下面是法界华吉斯华拉坛城，上方是灿烂星座大坛城。佛陀坐在金刚天界的大坛城中央的金刚狮子座之上，他心住时轮金刚三摩地之中，转化成为时轮金刚本尊。在坛城之内，无量诸佛菩萨和天龙八部随侍佛陀左右。坛城的外边请法的人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香巴拉国的第一世国王苏禅德拉，或者叫做苏吉扎王。苏禅德拉王不可思议由香巴拉国来到斯里达雅卡塔卡，而且请求士轮金刚本尊守护听法的人。在香巴拉的九十六大地之中的九十六化身国王和无数的菩萨天神护法，都是这些士轮金刚的护法圣众。佛陀传授殊胜的法给海会的圣众、世俗和超凡的灌顶，以及授记他们将来都会证得佛果。随后佛陀教导他们本初佛阿提佛陀一万二千偈的士轮金刚根本密族，苏禅德拉王就将这些密族记载低，写成一册法本，而且很不可思议地又回去香巴拉国。苏禅德拉王在香巴拉国结集了六万行的根本密族的注解，而且建立了一座用众宝所合成的士轮金刚坛城。在他任命他的仔苏瑞雅耶做国王和密族的导师之后，他就入灭了。很多伟大的国王出现在香巴拉王朝，譬如卡吉雅沙、卡吉普达利卡等等，他们使到精心的士轮金刚法发扬光大，有如日月光明。士轮金刚法就是这样经由连续不断的香巴拉国王不断地去传递，而最后再传入印度。传入印度有两个重要故事需要叙述，分别是野 Ra 的傳統和 draw 的傳統的故事。依照野的傳統，士倫金剛和相關的注釋是在三位國王同時統治的時候，以菩薩傳習文明出現在印度。以菩提迦耶為中心，三位國王分別是德河巴拉，是在東部的象王舊剛加，南部的人王和卡柳，在西部的馬王。在這個時候，偉大的西魯班智達誕生在印度東部五個國家之一奧里薩 Orissa， 他精通佛法全部的教理。西魯在耶拿基里寺、威拉馬西拉寺和拿蘭陀大學研習了所有佛陀的經典，特別是他在耶拿基里寺的研習，因為這個寺是沒有受到土耳其人的破壞。西魯了解了為了即身成佛，他需要學習咒性，特別是他需要在菩薩注釋裏面這些教法的淨化法。在知道這些教法存在在香巴拉國的時候，並由他的本尊給予他指示之後，他就加入海中尋寶的商人隊伍。在跟這些商人商議之後，就出發渡海。在共渡六個月之後，他們就分道揚镳了。西魯一步步前進，最後在爬上一座山的時候，他遇見一個人。這個人就問他說，你要去哪裡啊？西魯就回答，我要去香巴拉國找菩薩傳習。於是這個人就說，要去那裡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如果你能夠了解菩薩傳習的話，甚至在那裡你就可以聽得到他了。西魯知道這個人呢，其實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於是他頂禮獻萬達，而且請求菩薩教導。這個人就傳授西魯全部的灌頂密族的注釋和口傳。他抱住西魯放一朵花在他的頭上面，而且加持他說，希望你能夠領悟完全的菩薩傳習。然後就如同將一個容器裏面的水倒入另一個容器，西魯就契悟了完整的菩薩傳習。他照先前的方向回回去，而且遇到回這些商人，他就回回去東方的印度。根據多的傳統，士倫金剛法是由卡拉恰富拉巴達上師再傳入印度的。一對修持大威德金剛瑜伽的行者，依照大威德金剛密族裏面所教的方法，進行祈求降生輪兒的儀式，而獲得一個兒子。當他長大之後，他聽到北方菩薩教導佛法，所以他就前去聽法。由於他的虔誠，香巴拉的國王知道這位年輕人純正的動機和對深奧佛法的熱誠，他知道如果這位年輕人意圖到香巴拉，就會危及他的性命，因為他必須花費四個月的時間才能夠穿越無水的荒原。因此香巴拉國王就變成一個化身，來到荒漠的邊緣迂回這位年輕人。國王見到這位年輕人就問他說，你要去哪裡啊？為了一些什麼呢？當年輕人告訴國王他的意願的時候，國王就說，這條路是非常艱難，但是如果你能夠了悟這些事物，難道就不能夠當下就在這裡聽到你所希望得到的嘢咩？年輕人領悟到呢一位在他眼前的人就是香巴拉國王的化身，於是年輕人就請求他的教導。就在那裡，國王為年輕人灌頂，並且以四個月的時間教導他全部最高深的密宗。 特别是三部菩萨全集的注释，亦都好似一个花瓶的水注满到瓶口的边缘，年轻人了悟而且记住所有的密法，当他回到印度之后就被当作是文殊师利的菩萨化身而好出名，而且他的名字就叫做卡拉恰夫拉巴达，卡拉查克拉帕达。的传统，这两个法统叙述了士伦金刚法是由西鲁和卡拉恰夫拉巴达引入印度的。士伦金刚法在印度持续被研习和修行，而最后传入了西藏，经由这些因缘，野和多这两个传统就成为两支主要的传承。多的传统是从喀什米尔的索马拿沙班智达到西藏的参访作为开始的。索马拿沙首先到达了西藏卡野的地方，而且停住在 Ro 即是优的部族，以100两黄金作为报酬。索马拿沙翻译了一半庞大的士伦金刚注释，这一半庞大的士伦金刚注释即是无垢纲 Vimala Prabha。 无垢纲这部分的教法，索马拿沙将它翻译成为西藏文，但是在翻译的中途它就变得不愉快，而且停止了工作，它拿走了黄金和它的翻译草稿来到潘丘族。在那里桑布族的中雅拜索马拿沙作为他的上司，而且请多的部族的沙野扎作为译师，索马拿沙和沙野扎于是共同最后完全完整地翻译了《无垢纲论》。多的传统持续传到却富奥色喇嘛，这位喇嘛精通多部族的教法，包括士伦金刚，他的弟子就是加洛喇嘛，精通多传统和野传统，而且将它融为一支的传承。野传统就是由野部族的却拉开始，他是著名的译师野多杰扎的侄，他出生在连马曼丘。野却拉记忆而且精通野部族的一切教理，后来他想学士伦金刚法，所以他就动身前往尼泊尔中部，他在那里侍奉沙曼塔斯利班智达长达5年10个月05日的时间。沙曼塔斯利为他解说全部的士伦金刚经典，而且给予灌顶和口传，然后却拉恭请沙曼塔斯利到西藏，在那里他们审慎翻译出士伦金刚密族和他的著述以及一些辅助的经典。野传统继续透过野却拉的儿子和孙最后传到了加洛喇嘛，好像前面所讲的加洛喇嘛融合了野和多的传统，而他的传承经由布登灵青竹和中卡巴等等的大师而传播下来，士伦金刚法的研习和修持是直击 在野和多的传统而流传到今日的。时轮金刚密族的修持，如同所有佛教密圣的法门，基本是在于首先要接受正式的灌顶。由于灌顶必须适当授予和接受，因此上师和弟子彼此都需要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格。密咒城的上师的资格由罗桑却吉加成曾经讲过，他说上师必须身口意清净，必须非常的贤明和睿智，有耐心，而且诚实不欺，亦都必须深谙咒语和密咒而得到真正的成就，亦都能够偏赞和诠释所有的法本。其实我们十分庆幸能够到今时今日亦都找到能够具有真正传承的士轮金刚法的真正的名师。关于讲到弟子的方面，弟子必须体验大乘道三个主要的观念，就是出离轮回的心念、菩提心和了悟空性。如果弟子未有这些观念的实际经历，他至少必须具有智慧精通这些的观念和为之赞叹。这三个观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即是受灌顶的最初发心。弥勒菩萨在他的《现观庄严论》之中和菩提心讲了一些定义。菩提心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祈求真实圆满正觉，尤其是特殊好像受士轮金刚灌顶法的时候，弟子必须依照下列所讲的方法去发菩提心。什么方法呢？就是为了救度一切有情众生，我必须成就施利士轮金刚的境地，然后我能够使到所有其他的有情众生亦都能够成就施利士轮金刚的境界。如果具备了以上所讲这个发心，才能够可以接受灌顶。密圣灌顶的主要目的，就是透过灌顶上师使到弟子身心练足而成熟。这里的成熟是指授予弟子有修持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瑜伽的资格，特别是士轮金刚法的灌顶授权弟子可以修持士轮金刚密族瑜伽，并且最后成就施利士轮金刚的境界。士轮金刚法总共有十一次灌顶，有七次是等于初阶，即是进入好似幼童阶段的灌顶，有三次是高阶， 有一次是最高阶位的灌顶。作为弟子的应该暂时一心不乱，只是世俗的成就。如果只有这些心态的呢，就只会给予七次较为低层次的灌顶。至于那些脆入佛界超凡的成就者，先会给予十一次的灌顶。进入好似幼童的七次灌顶，如同七灌，就是初灌，亦都是水灌顶，就犹如一位母亲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为他的孩子沐浴一样。第二次的灌顶是佛冠灌顶，又如幼童头上绑髻加冠。第三次翻戴灌顶，又如刺穿幼童的耳朵，戴上饰物璎珞去打扮他一样。第四次灌顶灵柱灌顶，就如同幼童在这里嬉笑和谈话。第五次灌顶是戒律灌顶，就如同幼童五欲的享乐。第六是寿命灌顶，就是如同幼童的命名一样。第七是最后的进入，好似幼童的灌顶，即是加持灌顶。这项灌顶是授予弟子消除业障，而且能够成就色、增、坏、诸，亦即是色灾法、增益法、坏爱法同埋降伏法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至于讲到三次高阶的灌顶，就是宝瓶灌顶、秘密灌顶和智慧灌顶。最高阶次灌顶亦都称为第四灌顶或者文字灌顶。先前的智慧灌顶是授予弟子成就菩萨的第十一地，然后上师象征性指出自身的结合无上不变的大乐，同埋拥有一切最完美观念的空性。讲咗呢啲之后，上师就授予弟子第四级灌顶。呢、这个灌顶系授予弟子斯利士伦金刚 Sri Kala Chakra 本尊嘅形象，而证得圆满嘅佛果。Chakra Hong。 Om Karachakra Om。Om Karachakra Om Brum Pach。